Hey guys， 我是 Diego， 欢迎来到我的 Diego Small Y Bar。 在这一边，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葡萄酒的小知识。小弟木材目前在 WSET 是在 Level 2 Pairs with Distinction。 在 Diego Small Y Bar 这个节目，我会用白话文的方式带大家认识葡萄酒的类型、品种、产区、酿造方式、风格特色等等。我觉得这会很适合一些刚开始接触葡萄酒，或者是我想要了解、我想要认识，但我又不知从何开始的朋友们。因为我本身呢、是在酒厂工作，所以我对我们家的产区、我们家品项的产区还有品种，我会比较熟悉。到时候讲到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就会多做一些补充给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朋友也会有一样的困扰，但像我有个姐妹，她就会跟我说，她有时候听我的内容还是会听不懂，或者是看了别人的书，看了别人的影片，还是似懂非懂的，没有什么概念，因为他完全不认识葡萄酒，但他又很有兴趣，所以我今天打算从最最最最基本的层面来带大家认识葡萄酒是什么，那他的世界观是什么。基本上呢，这一集我会特别是做给那些完全没有观念的朋友们。内容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不会太复杂，大家可以试着消化看看，放松心情听。有几个主题我会今天在讨论到的内容：一、什么是葡萄酒？葡萄酒是什么东西？二、葡萄，我带大家来认识葡萄。三、葡萄酒的世界观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会稍微补充一下软木塞跟旋转盖上的差异，还有一些迷思。好，我们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正题。第一，什么是葡萄酒？葡萄酒其实就是有酒精发酵过的葡萄汁。在我们以一个店家里面这么多酒来区分好了，有的人会说，葡萄酒它就是葡萄做的酒。他这样说其实也没有错，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例外，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白兰地。白兰地它是个例外哦，它虽然也是葡萄做的，但是它是用蒸馏的方式，它跟威士忌一样，威士忌跟白兰地都是用蒸馏的，但是威士忌它是谷物，白兰地是葡萄，它们只是原料不同，但它们的工法差不多都是用蒸馏的。但是葡萄酒这东西，它虽然是葡萄跟白兰地一样原料，但它是用发酵的方式，它是透过酒精发酵的方式形成葡萄酒，而白兰地它是葡萄透过蒸馏的方式形成白兰地，所以他们压根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只是原料一样而已。那依照葡萄的品种啊，像是红葡萄、白葡萄，依照品种还有酿造方式，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几个大致不同的类型。那这只是我自己的分类啦，我希望让大家可以大致上了解葡萄酒有些什么内容，就是一般的红酒、红葡萄酒、白酒、白葡萄酒。然后白酒里面又可以分为几个东西，像是一是比较一般的白酒，就是甜度没有这么高的，或者是几乎是不甜的白酒。再来二就是甜白酒，那因为酿造的方式，所以它的残糖量很高。残糖量是什么？就是残留的残，糖果的糖。残糖量就是简单来说，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白酒的含糖量，甜白酒的含糖量会比较高。所以喝起来它会比一般的白酒甜很多，不一定要很多啦，可能会比较甜就对了。甜白酒它里面又有很多不同的细节的品项，这个我之后就会再特别开一集节目再介绍甜白酒的内容。所以白酒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一般的白酒还有甜白酒，那它们的差异就是里面的含糖量，有点像是我们去五十兰点一杯奶茶或者一杯绿茶，我点半糖或者全糖或者三分糖，一般的白酒可能就是无糖到三分糖之间，那么甜白酒可能就是四分糖、五分糖甚至到全糖的甜度，应该不会到全糖啦，可能四分糖、三分糖到九分糖的茶 的这个区间，我们通常会这个甜度我们就会把它叫成甜白酒。再来就是动态酒、气泡酒。那气泡酒里面就会有一般的气泡酒，还有香槟等级的气泡酒，西班牙的 Gava 或者是意大利的 Prosecco， 它里面很多细节啦。动态酒这部分我已经有录过一期节目，到时候大家可以到 葡萄酒的分类里面去看。我在里面有特别详细介绍气泡酒的分类，我把香槟跟一般的气泡酒区分开来，来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跟认识。所以基本上葡萄酒的分类就是这几个：红酒、白酒、气泡酒。然后啊，我想要特别补充一下，有一种东西叫做粉红酒，很多人会叫 Rosé， 就是粉红色的。那这种粉红酒它可能是有泡泡的或没有泡泡的，所以这其实也可以把它分在白酒或甜白酒里面。有的人会这样分，有的人会把它独立出来一个叫粉红酒。那有的粉红酒它又是有泡泡的，像 Moscato 很常做成有气泡的，所以就会把它分类在那个动态酒里面。所以粉红酒这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再来第二个主题，我们带大家认识葡萄。其实葡萄非常重要哦，因为葡萄它就是葡萄酒的来源嘛，它就是它的原料。那葡萄我们又可以来把它拆解成几个结构，我带大家一一剖析一下。一个葡萄有些什么？葡萄皮、果肉、葡萄籽、葡萄梗。那它这几个结构里面又有主要的，对葡萄酒影响比较主要的，也有一些比较次要的部分。主要的就像是葡萄皮还有果肉。葡萄皮它会给一支酒单宁还有颜色。大家把葡萄皮单独剥下来，在手上那么捏一直搓，你的手就会紫紫红红的。所以你把它拿一块白色的卫生纸，卫生纸应该都是白色的，你把它放在，把葡萄皮放在卫生纸上面搓一下，那个卫生纸就也会跑出紫紫红红的，这就天然色素。所以葡萄酒那些红酒的颜色就是来自于葡萄皮，还有单宁。什么是单宁？这个我讲过非常多遍，大家一定要记得哦。你把葡萄皮放进嘴巴里面，单单是皮就好了，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葡萄整个吃进去之后，把果肉吞掉，然后留皮在嘴巴里也行。你把皮单独在嘴巴里面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它，然后最后你的嘴巴会觉得有点下下、干干涩涩的，那个就是单宁。那这种东西，它也会在酿造的过程从葡萄的皮上面跑到酒液里面去。所以葡萄皮它主要是给颜色还有单宁，还有果肉。果肉这东西它就是给水分、糖分还有酸性物质，所以我们大家在吃葡萄的时候重点就是那个果肉嘛，很多汁、很 juicy， 然后酸酸甜甜的，很美味。那这就是葡萄这个原料里面比较主要的部分，葡萄皮跟果肉是比较主要的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再来是比较次要的，就是比较添加风味的葡萄梗。葡萄梗有的酒厂他们在酿造比较一些特殊的酒款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葡萄梗拿来泡在酒液里面，给酒液增加一些特别的风味。不过这个使用就非常小心，要很谨慎，因为葡萄梗它几乎是把双面刃，用得好会非常非常厉害，但用不好你就会直接把这支酒给毁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走在刀口上面的一种操作。再来是葡萄籽，葡萄籽基本上用不太到，因为葡萄籽它没有什么特别风味，然后葡萄籽里面又会苦苦的。大家想知道葡萄籽什么味道吗？你把葡萄吃下去之后，把籽留在嘴巴里，不要吐掉哦，把果肉皮全部吞下去，然后把那个籽单独留在嘴巴里面，一直开始嚼它，开始咬它，一咬破之后就哦，好苦，好涩，不舒服，那个就是葡萄籽的味道。所以一样，我们如果把葡萄籽给在酿造的时候把它压破了，那么这支酒它就也会有葡萄籽那种苦苦的味道。所以各个酒厂在酿造酒款的时候都对葡萄非常的温柔，百般的呵护它，因为如果它里面的籽不小心破了太多，你这支酒可能就掰了。对，所以葡萄它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部分，它这几个结构啦，葡萄皮、果肉、葡萄籽、葡萄梗，它分成主要的葡萄皮跟果肉是比较主要的，葡萄皮给单宁跟颜色，果肉它有糖分、水分、酸性物质，次要的就是有添加风味用的葡萄梗。葡萄梗它可以有时候拿来泡在酒液里面，那会增加一些风味，但它是双面刃，要用的非常小心。最后是葡萄籽，葡萄籽几乎上用不到，但就是不要把它压破就好了，压不太多，你这支酒就白了。那最后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发酵酒，我刚刚讲到葡萄酒它就是透过酒精发酵的葡萄汁而成的。 就是葡萄酒是葡萄汁酒精发酵而成的。所以我那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化学公式，这个是要学葡萄酒的人一定要知道的，或者是你只是爱喝，你跟朋友出去喝酒，你也可以稍微跟他来炫耀装逼一下，这很厉害哦，但也非常简单。葡萄酒他们的化学反应的那个公式就是，大家要不要先拿个笔跟纸把它抄起来，你们可以暂停一下没关系，我继续讲。好，简单来说，它就是葡萄的糖分再加上酵母，可能是野生酵母或者是人工酵母之类的， anyway， 反正就是糖分再加上酵母，他们就会开始酒精发酵，然后他们就会变成酒精还有二氧化碳。有听得懂吗？简单来说，酵母有点像是一个工厂，一台机器或者是一个加工者，然后糖分是它的原料。这个工厂、这台机器、这个人工人把葡萄的糖分、果肉里面的糖分这个原料来加工。那加工的这个过程就叫做酒精发酵。他把它加工的过程，把它发酵完之后，他就会把糖分变成酒精还有二氧化碳。那酵母其实还在，只是因为酵母不是重点，所以如果你严格要说的话，就会是酒精、二氧化碳加上酵母，因为酵母它只是一个加工者。那么如果比如说这一杯酒，这一瓶酒里面有100分的糖分，然后它把它转化的大概比如说50分的糖分变成酒精，那它的甜分就是50分，酒精浓度就是50分。那如果它把它所有的糖分可能全部转化成酒精，它这支酒基本上就是完全不会甜，然后酒精度超高，所以大部分通常不会全部转化，而且酵母也没有办法在这么高酒精浓度的情况下运作，通常可能就会转化个70-80%左右，每个酒厂不一定哦，每个酒厂不一定，红酒、白酒、甜白酒、动态酒这些转化的比例都不太一样，这部分我就没有这么专业了，因为每个酒厂他们都有自己酿造的一种秘辛那种方式在里面，这些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好，第三个主题就是葡萄酒的世界观。其实要讲葡萄酒世界观，我们必须先要有个概念，就是葡萄酒它用的葡萄，我们俗称酿酒葡萄。酿酒葡萄它其实跟我们一般吃的葡萄是不一样的哦。相较之下，它酿酒葡萄比较小颗，而且它的皮会比较厚，然后糖分很高，而且它有非常浓郁的香气，它的香气分子非常的丰富。所以如果我们拿了一颗酿酒葡萄跟一个我们平常在吃的葡萄，我就会觉得平常在吃的葡萄看起来比较漂亮，因为很大颗，然后皮剥下来皮很薄，都是肉。然后酿酒葡萄是小小颗，皮又厚厚的，肉一点点。但是吃起来酿酒葡萄它的香气甜度就会高非常多，只是它就不会有一般吃的水果那种葡萄这么多水分，因为它肉比较少嘛，水分都在肉里面，但它的皮比较多，所以它香气也比较多。如果你一直嚼的话，也就会比较涩。相对之下，好，我们来说说葡萄酒啊，它的种植这些酿酒葡萄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两个关键，就是它的气候跟土壤。酿酒葡萄它通常不会种植在太肥沃的土壤，或者是气候太温暖的地方。他们大部分都会集中在南北纬的30-50度之间，通常这些地方啊，他们的年均温都会比台湾低，降雨量也会比台湾低，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地中海型气候，大家就想一下地中海的那种气候、那种天气就对了，那种地方的温度气候是比较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所以像台湾这种亚热带国家，太热了，雨也太多了，而且还是暴雨。这种就绝对没有办法种植酿酒葡萄，那效益会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记得哦，我们要种植葡萄，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日温差要大，但是年均温要比台湾低，然后年雨量也要比台湾的低。他们那些的地方的日温差是怎么样？比如说他们可能中午或者是下午出门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穿着短袖短裤在外面走， 但他们在车上一定要放件外套，放件薄外套之类的，因为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冷了，就要穿外套。哦，这是台湾很难想象，对不对？我们春夏秋冬，春夏秋初秋，大部分都是短袖短裤一整天，然后可能到冬天才会有哦，中午稍微热，晚上要穿外套。那他们是几乎一年四季都这个样子啊，当冬天就会下雪，那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日文差和我们台湾的日文差的差异。那么除了啊气候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土壤，他们不能在太肥沃的土壤种植。为什么？因为酿酒葡萄跟一般食用葡萄很大的差异就在这边哦。太肥沃的土壤种植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就会缺乏一些深层的香气，因为土壤很贫瘠嘛，所以那些葡萄藤它就必须拼命的一直往下扎根，一直往下扎根，它要找营养嘛，对不对？那它在一直往下扎根的同时，它结出来的果实就会有特别的风味，特别的香气。然后这种拿来酿酒的话，就会给酒一些种植在肥沃土壤那些葡萄没有办法提供的那些香气分子，这非常特别。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能在太舒适的环境，这些酿酒葡萄他们必须经过千锤百炼，他们才可以得出这么有内涵、有层次的这些变化，他们酿造出来的酒才会好。所以我要再说回台湾了，我拿台湾大家比较熟悉，大家比较容易比较，台湾太温暖了，雨水太多了。气候不适合，加上台湾的土壤也太肥沃了，所以土壤也不适合，所以台湾的葡萄酒一直没有办法发展起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而且再来另外一个东西，其实很多世界名庄他们的土壤都是一些什么石灰岩啊、板岩啊、页岩这种非常非常没有营养价值的碎石土壤，有的地方甚至是很多小鹅卵石哦。大家可以上 Google 搜寻一下葡萄酒庄的土壤这些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它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的是什么石灰岩，有的是页岩，有的还会是一些鹅卵石或是泥土之类，就是非常没有营养价值的，哎，这种农作物是长不出东西的那种土壤。那这很好玩，我们再把这个衔接到新世界跟旧世界，就我刚刚说的葡萄酒的世界观。我前面讲这么多，终于要说到了葡萄酒啊，它其实以种植酿造的国家可以把它分为新世界跟旧世界。那么旧世界很简单，它就是绕着欧洲地中海那一圈转一圈，欧洲那一块就叫做旧世界。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这些都算是旧世界。新世界就像是美国、纽西兰、澳洲、智利、阿根廷、南非，这些都算是新世界，欧洲以外的地方都叫做新世界。那为什么会把欧洲叫旧世界，欧洲以外叫新世界呢？其实这也跟葡萄酒的发展历史有关。我暂且不论非常非常古久以前葡萄酒到底怎么出现的，我先不讨论这个，我单纯讲我们有历史文献以来，欧洲它就是一个文明的发源地嘛，对不对？所以那葡萄酒的有历史的记忆以来，其实这边刚开始一开始就在这里发现，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而且在一开始的欧洲，古欧洲的文化里面，他们都是一些神职人员在酿酒。为什么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职人员在酿酒？其实是因为他们神职人员有的土壤都非常的贫瘠，根本种不出农作物，所以他们就把它拿来种成种酿酒葡萄，意外发现，种酿酒葡萄效果还不错，而且他们的葡萄汁风味很棒。那为什么神职人员他们拿的都是一些贫瘠的土壤呢？奇怪，以前的欧洲那些不是神职人员的地位都非常高吗？其实撇除那些教皇那些核心地区的人以外，一般地区的神职人员呢，他们的土壤大部分都是那些富豪或者是掌权者他们 捐赠的啊，他们会拿出来捐的土地，大家想也知道一定就种不出东西，一些没有生产价值的土壤嘛。那他们自己种都种不出东西了啊，那我就装作 我非常的有 关爱跟非常虔诚那种感觉，所以把它拿出来捐赠给那一些神职人员，还有那些寺庙。我不太确定讲寺庙这个词对不对，反正就是啊教堂，捐赠给他们就对了。所以他们拿到神职人员拿到的土壤都是一些种不出农作物的土壤啊，他们最后发现可以拿来种植酿酒葡萄，他们就把它拿来种酿酒葡萄，然后最后发现这些拿来做成酒还不错，还不错，然后才开始这样子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下来。那为什么这些地方又叫做新世界呢？而且大家会发现新世界的酒厂，他们的历史多半都会比旧世界要来的短，因为大家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追根究底，那些葡萄酒的技术、葡萄种都是来自于旧世界那些欧洲大陆的国家。那他们随着大航海时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周游列国嘛，这个词这样说对吗？反正他们就到处冒险探险，然后那他们又爱喝酒嘛，在船上保存状况又不好，然后那边摇来摇去，酒也会晕船。他们后来在那边定居之后，很多人就会把葡萄种直接带过去，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地方、适合的气候、适合的土壤，直接在那边种植，直接在那边酿造。然后葡萄酒这些文化就在新世界这些地方开始兴盛起来。那其实啊，有的人会问我，新世界跟旧世界，他们除了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之外，它还有什么差别？其实很多，他们差异非常多，所以大家才会这样子分别。如果没有差异的话，这样分就没有意义了。比如说像气候，新世界的气候通常比较温暖，通常，那这没有绝对，但是可能八九成、七八成，新世界比较温暖，旧世界比较冷凉。然后再来是他们的酿造方式，旧世界他们比较不会去人工干预，他们大部分几乎都是靠老天吃饭的。而新世界他们会透过很多科学的方式手法，然后来使他每一年他们产出来的酒品质几乎都是一样的。旧世界为什么人家看旧世界都要看年份？哦，这欧洲拉菲的2000年1990几年，他就是因为旧世界这一些国家他们酿造方式就是非常的传统，他们都是看天吃饭的，他们不会太过的人工干预，那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文化，这跟新世界是非常颠倒的。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然后还有再加上现在消费者市场属性，消费者他们比较喜欢看着就能喝的，不要像以前神之拿话哦，这支酒可能要再放个10年、20年、5年内绝对不能开，开的就是浪费。哇靠，我都花了一瓶几万块的酒，我还要在那边养它养个好几年啊，没有养好，我的几万块就白花了。嗯，也因为这个样子啦，所以新世界的国家几乎没有这样做，这也比较符合消费者市场需求，所以旧世界国家也开始跟进，就是啊，酒做一些可以即开即饮的品项。所以像现在很多知名的酒庄，他们会做二菌三菌，就是让你几乎是可以即开即饮了，但是一样是挂着他们的牌子，有点像是 Hermes， 它有非常贵的铂金包，铂金包是 Hermes 吧？对 ，Anyway， 反正 Hermes 有非常贵的牌、贵的商品，他们也会有一些可能比较二线的商品，或者是这间大企业，他们有非常一线的品牌，但也会有二线的品牌。就是一样的道理，像 Chateau Margaux 这种一级酒庄，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一军，也会有他们的二军 ；Segla 也会有他们的一军跟他们的二军，也一样的意思。那通常二军就会比较像是新世界的风格，那但是一军的话就比较保有旧世界的那种 old fashion 的感觉。可是他们慢慢的还是整体还是比较偏向新世界那种。开的就是果香浓郁芳香，然后像以前的旧世界有非常明显的桶味，老桶子的那种老桶味，现在几乎喝不到了。那几可能是要在1993年再往前才喝得到以前那种老桶味，现在基本上的旧世界国家已经喝不到那种味道了，因为大多数的消费者不喜欢那种味道，他们喜欢新世界就是简单果香浓郁芳香甜美顺口，有单宁 OK， 但是不要那种臭臭的味道，或者是我必须放好久才能喝的那种调性。 所以新世界很多人说啦，他们几乎把旧世界给打趴了，但是旧世界还是有他们的地位存在，但是影响有没有？绝对有。所以大家其实不需要有新世界的迷思、旧世界的迷思。葡萄酒并不是只有法国的好，智利的也很棒啊，美国的也很棒啊，纽西兰的也很棒啊，只是大家会有各自的偏好跟喜好。一支酒它没有好或不好，它只有贵跟不贵，还有你爱不爱。你爱你喜欢它就是好酒，你不爱它不喜欢，再贵都没有用，因为你喝不懂。那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它就没哈嘛，一直没哈嘛，对不对？所以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像我就是喜欢，旧世界的风格，新世界太甜美了，太没有线条了，我不喜欢。我喜欢有酸度、有单宁的。可是很多的消费者，他们就是喜欢甜美、顺口、讨喜、讨喜可人、很可爱、不酸不涩的酒。那这样的话，智利酒、美国酒就会很适合，法国酒、意大利酒就没有这么适合他们。所以大家其实各有各的适合的酒款，没有绝对哪一种酒好，哪一种酒不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哦，我前面这个主题讲了好久，我再讲最后一个补充的，就是它的软木塞还有旋盖。软木塞跟旋盖，它其实就是整个酒瓶它唯一的开口的那个门的地方。很多人会有软木塞迷思，他们觉得喝酒就是一定要选软木塞的，旋盖就他妈就烂酒，其实没有这种事情哦。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迷思，因为就保存条件而言，旋盖啊，它其实一点都不输给软木塞哦，它甚至生产成本都不输给软木塞。你为什么会觉得旋盖酒就是烂酒？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错误的迷思，我在这边一定要非常呼吁大家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迷思。像比如说软木塞，因为它是天然的嘛，所以它就会有一定的损坏比率，像是。软木塞它会脆化，会干缩，然后就会导致一些酒会有 oak 或裂化的问题。比如说啊，干缩，它就会因为就像是我们一般在穿裤子的时候，比如说我32腰，我曾经32腰，然后我在穿裤子32腰的话就是刚刚好嘛，不会有太多的缝隙。可是如果我忽然瘦到28腰，结果我还在穿32腰，那不就是很浪吗？那就一样的意思。软木塞刚塞进去的时候，它是刚好对着那个瓶口差不多的那个紧实度，结果后来它因为干缩了，然后因为木头放久它里面的水分就不见，然后它的体积就会变小，就干缩。那你干缩的话，你从32腰变成28腰，结果还在穿32腰的裤子，你旁边的缝隙空气就会跑到酒瓶里面去。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太出来，但其实空气会一直进去的。那也因为这样，里面的酒就开始接触空气了。说好听一点，它开始醒酒了，但常常这些会直接使这支酒坏掉、裂化，直接不能喝了。哇，那一支好贵好贵的酒就这样没了。就算不是好贵好贵的酒，便宜的酒，如果你买了一个酒厂，价格 OK， 人家介绍的天花乱坠，买回来买了几次坏几次，因为它损坏率太高了，那不就很脆心吗？当然不会买几次坏几次，这比较浮夸啦。但是我要说的是啊，旋盖它的耗损率，它出问题的状况绝对通常是比软木塞要来的低的，旋盖通常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像现在很多新世界的高级酒馆它做得很棒哦，它也都是用旋盖，像是澳洲很多酒厂都是这样子，都是用旋盖，说实话也比较环保啦。但也没有说软木塞不环保，因为软木塞它的木头其实是一种树，它的树皮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一是生产成本，二是它的使用量其实已经大过它正常的供应量，所以很多国家开始转成旋盖，而旋盖加上我刚刚说的保存也方便，不容易有问题。还有我们自己如果喝了一支酒没喝完，我们要怎么办？以前软木塞就把它倒着塞回去，如果塞得太大力，你下次再拔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断在里面。我上次有一次我塞进去之后，我塞不然塞得太大力，那天喝醉了塞得太大力，第二天要拔不出来直接把它拔断，然后我就要再拿开瓶器再把它重开一次。而旋盖的话就没有这问题啦，你就直接把它转回去，像你盖宝特瓶水一样把它转回去丢冰箱就好了。 它还甚至转回去之后，它就可以直接让你躺着。如果是软布塞的话，你拔开了，你就必须只能让它站着，根本不敢让它躺，很怕躺着就会倒出来、溢出来之类的。那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啦。但是 anyway， 你塞上去，它就变得非常高，你不好收。旋盖就基本上根本就没有这些问题。不过很多人觉得，葡萄酒让它开软布塞是有一种仪式感的。那这部分就是见仁见智啦，真的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所以我想说的是，旋盖不代表不好，软木塞也不代表好，但我并不是要说软木塞的酒不好，懂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部分大家要自己去评估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留言；有任何想法或意见，也请各位不要吝啬。谢谢大家喽，拜拜。